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丈夫的姥姥说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亲人。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21日。1995年在亲友家无意中看见《法轮功》这本书，刚看了第一自然段，我就认定这就是我一直所期盼的，所寻求的，终于找到了。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，从此走上修炼道路。大法师父叫我们处处事事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为别人着想，与人为善，遇到矛盾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我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父母慈爱，因为我是家族中唯一的女孩，所以备受宠爱。结婚前，我的生活一直平顺，结婚后，婆婆和丈夫对我百依百顺，日子过得很平静。1993年，丈夫的姥姥来到我家，家里从此有了风波。丈夫的姥姥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足的家庭，家里常年雇佣长工，她从来没有干过农活。结婚后，因为干不了农活，被婆婆歧视，很受气。她26岁的时候，姥爷离世，婆婆对她更不好了。后来，她带着两个女儿被分出去，借住在亲戚家，吃了不少苦，因此变得性格刚强，说一不二，很强势。姥姥来到我家后，常用她那个时代婆媳相处的方式与我相处，对我很挑剔。我说话声音大了些，她撇我；笑声大了，她也撇我。我和她说话打招呼，她经常绷着脸，而对婆婆、丈夫和小姑子，就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呵护着。他看不惯我，表面上没有直接说什么，但是背后说。邻居还告诉我，他经常教唆婆婆怎么样给儿媳立规矩，嫌弃婆婆不会当婆婆等。慢慢的，婆婆和丈夫对我的关心少了，对我也冷落了。我觉得自己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。我受不了，经常跟丈夫吵架。不管我有多么委屈，老太太都不许婆婆管，有时当着我的面踢或瞪婆婆一下，来阻止婆婆劝解。我的心情一直很消沉，性格开朗的我变得郁闷，身体健康的我时常感觉心脏不适。一天家里包饺子，老太太嫌我擀的皮大，上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已擀好的饺子皮揉在了一起。我很生气，觉得老太太事儿太多，扔下擀面杖就走了。丈夫回来，我非常气愤地向他诉苦，他不但不劝解我，反而动手打我。我哪里受过这个气，大声哭喊，而在仅一米之隔的另一房间里的母女就像没听见一样，谁也不过来劝阻。当时我愤怒到极点，大声叫喊，更没有人理我了。我知道这都是老太太不让管的。想起以往的种种不顺心，家里做点好吃的给小姑子留完给婆婆家，剩下不好的给我，我买的灯罩她不喜欢就踩坏，家里什么事都要听她的。本来四代同堂住在6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里已经很拥挤了，还让小姑子的男朋友住进来，因为他是个研究生，嫌我文凭低。想起出嫁前父母对我多么呵护，越想越委屈，从此我对老太太充满了怨恨。1995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告诉我们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 最初我不知道怎么修，做得不好，遇到矛盾不能忍，忍也是含泪而忍，总是觉得委屈，为什么对我这样？过不去的时候我就学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我明白了，这只不过是业力轮报，我的心平静了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师父让我们与人为善，对待谁都得好，让我们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慢慢的，姥姥做什么我也不在意了，逐渐能体谅她，也能替她着想了。姥姥操劳一辈子，都快90岁的人了，还在干这干那，闲不下来，所以我就尽量多做家务，让她多休息，发自内心对她好。常常想，姥姥这一生太不容易了，26岁开始守寡，独自带着两个女儿，吃多大的苦啊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裹小脚的农村妇女能省吃俭用让两个女儿接受教育，大女儿大学毕业是大学教授，二女儿中专毕业在国企当会计，老人还非常仁义，对帮助过她的人都心存感恩，尽力报答，我由衷地敬佩她。后些年她生活已经不能自理，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她，她想做什么就帮她做什么，她想吃什么我都买给她做给她。她年龄大了，牙不好，我一趟一趟地带她去医院镶牙，她生病住院我陪着她。姥姥对我也越来越好，看到我就笑，天天盼我早点下班回家，经常像讲故事一样说起她一生的酸甜苦辣。姥姥常常拉着我的手说，梦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好？你小时候我也没看过你，抱过你，你对我怎么这么好？我说，姥姥，不是我好，是法轮大法好，是大法师父教我怎样做好人。看着他菊花一样的笑脸，我对他只有敬爱，哪还有一丝怨恨。2012年百岁高龄的姥姥意外摔断胸骨住院了，因她年龄太大，医院保守治疗，并不能做手术。看着姥姥痛苦的样子，我心疼地对姥姥说，姥姥别害怕，咱们有法轮大法师父来帮助，我们俩一起念九字真言。姥姥点点头，我就掰着她的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着念着，姥姥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姥姥告诉我，我一疼就念，一念就不疼了，真管用啊。因为我要工作，白天婆婆陪床，我就叮嘱两位老人继续念。下午去医院，姥姥和婆婆一见到我，姥姥就激动地说，法轮大法太好了，太神了，我俩念了一天，现在我一点都不疼了，以后我俩就信法轮大法了，就信李大师了。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姥姥一直敬奉观音菩萨，虽然知道大法好，可是她心里总认为不能对不起她的信仰。两周后，姥姥已无大碍，医生都感到惊奇，连说老太太的生命力真强。姥姥住院期间，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她，同病房的病友都夸她有一个孝顺的外孙女。姥姥听了，摸着我的脸，含着泪说，你就是我的亲外孙女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亲人，我想好了，以后我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。老人一边说，一边褪下手上的戒指， 执意带到我的手上。老人在度过101周岁生日后安详离世。我的婆婆常常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大师好。如今婆婆已经87岁了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思维敏捷，身体健康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是您将我从滚滚红尘中捞起洗净。感恩您赐给我大法，让我懂得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，走上返本归真的道路。感恩师尊赐予弟子的一切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大法让我摆脱了抑郁》，作者青年新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日。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，因为学习压力大患上抑郁，休学在家。去年12月，妈妈带我去了南方的一个小镇，这里有伯伯、阿姨，他们修炼大法。他们和我妈妈带我一起学法，仅两个月，我的抑郁就好了。我和妈妈回家后，原来不练功的爸爸也与我们每天一起学法练功了。每次练功时，我都能看到法轮，有一次我还看到了师父的法身。爸爸练完功回屋里，师父的法身也跟着爸爸回到了屋里，坐在爸爸的床上，慈悲地看着爸爸。下面我就写一下今年4月1日练功时看到的情景。在练第一套功法时，我看到一个大法轮周围围着一圈小法轮，而小法轮外边又围着一层更小的法轮，就像围圈一样越围越多，等到围满三四圈时就围满了。各个围成圈的法轮中心的大法轮正转反转。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看到爸爸的肩头上一边一个法轮在转，还有一个法轮在小腹围着他的腰在转。医院确诊爸爸肾衰，爸爸抱轮抱不动了，回屋休息。我看到师父给他清理身体，和下的法轮也一起随爸爸进了屋。我就跟妈妈说了这事，妈妈也把这事告诉爸爸，来鼓励他继续练功。练第三套功法时，我看到满屋子全是小小的金光闪闪的小法轮，还看到屋子里每一个物件都有一个法轮在转，我经常弹的电贝斯上也有一个法轮在转。发正念的时候，当想灭时，我看到法轮在宇宙中飞翔，并像流星一样闪耀，落在了中国大陆。还看到邪党的邪魔烂鬼被一把宝剑从上到下击穿。感谢师尊把我从抑郁的苦海中救起，感谢师父让我看到这些超常殊胜的景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和后妈的隔阂在一日之间烟消云散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5日。提起后妈这个词，大多数人没有好印象，但是反过来想想，后妈确实不好当，亲妈打一顿不记恨，后妈说一句就记仇了。 我想说说我和后妈的故事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和母亲一样，总是药不离口。别人生病吃点药打个针就好了，可我却不管用，每次得病都得输液。几岁时就开始喝中药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快乐，心里总是阴沉沉的，下着小雨。后来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，后妈来到我家。后妈很能干，身体特别好。我每天病殃殃的，她自然就看不上我，我们也不喜欢她。家里总是战火不断，剑拔弩张。后来我就离开了家，常年住在奶奶家。我发誓，只要有她一天在，我永远不回家。父亲哭着劝我回去，可我铁了心，就是不回去。结婚后，在同修的引导下，我读了转法轮。不知不觉中，我觉得有劲儿了，人也精神了，头腰也不疼了，觉得心里充满了阳光。我抱着这本宝书，哭呀哭呀，流不完的眼泪，好像流浪多年的孩子，终于找到了家。找到了温暖，找到了依靠。下面我就说说读过宝书后我身心的变化。我离开家好几年了，对这个家既熟悉又陌生。读过转法轮宝书后，就觉得我应该向后妈道歉。我回家进门见到后妈就说，妈，我错了，我练法轮功学了法，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请您别和我计较。说着我就哭了，后妈也哭着说，行，你练吧，学好还不好吗？谁没个错呀？人们常说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修大法后，我和后妈之间的隔阂却在一日之间烟消云散了。2003年我开始修炼大法的时候，正是大法蒙冤，大法弟子被迫害严重的时候，前夫全家一致反对，尤其前夫更是对我大打出手，好几次险些置我于死地。有一次，父亲给我打电话，前夫在一旁说，我打你的事儿别告诉你家里人，告诉了我就弄死你。不料他的话被后妈听到了，后妈说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看你敢动动他，现在我就去把他接回来。没多长时间，后妈就和弟妹来到前夫家，把前夫训斥了一顿，把我接回了娘家。回家后，父亲对我大发雷霆，声称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，并以死相逼，想让我放弃大法修炼。后妈虽然也不高兴，但却没说一句不让我修炼的话。我回家过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，前夫那边捎过信来说，只要不练法轮功就让我回去，练就离婚。后妈当时就怼回去了，我们就练，离吧。这句话当时对我来说真的是惊天动地，我敢想却不敢说，我从内心深处非常感激他。那个时候谁也不敢亲近我，怕因我练法轮功受牵连，可后妈就不怕。在一个下着小雨的上午，法庭的法警把传票送到了我家，我被起诉离婚，借口是我练法轮功。父亲又是一顿狂风暴雨，可后妈却说，上法庭的时候咱们都去，看看他敢怎么样。听后妈这样一说，我备受鼓舞，由害怕变得信心十足。开庭那天，我们去了十几个人，连邻居也去了。前夫那边只有他和他叔叔两人，前夫看见我们就溜着墙根走，弟弟看见他想上去揍他，被我和后妈制止了。大法弟子与人为善，不伤害任何人。达成协议后，后妈又找了车，带着几个人把我的嫁妆拉了回来。后妈对我可以说是仁至义尽，就是当年我的一句发自内心的我错了，后妈就为我付出了这么多。 最后后妈还是离开了我们。她说，孩子们指我和弟弟都很好，就是和她指我父亲合不来。每当亲友邻居提起她的不好时，我总是说，她来到我们家，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，我们家又穷，她也没享过一天福。再说，我们也没有像对待亲生母亲那样对待她，怎么能嫌她对我们不好呢？况且她已经走了，就别再提了。人谁都有缺点，也有优点，咱们要看她好的一面。我这样一说，大家都说我变了，这法轮功没白学。是啊，我只是亿万个大法弟子中的一员。不论哪个人，只要读一读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，都会从中受益无穷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